高思想佛教之中最根本的意义就是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能思和所思被思的三轮体空，根本意义三轮体空所讲就是同体大慈和同体大悲。因为有些人他在听佛法的时候，他没有听到至精至纯的佛法，就是真假参判的佛法，所以有些居士就将世间上的，譬如说我给你一个好处，那你最起码也都多谢我一声，或者给回那个好处，但是如果下次对我不好，那个心就不满意了，或者所以呢就将这些不好的东西扣在一起，在名义上做起来，但是他们会觉得是一种布施。或者有些居士见到法师他的长相很庄严，就布施给他，就供养给他，其实都是有分别心去布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布施，但是起心动念之上去看呢，是不精纯不精的佛法来的。也都是说那些人一开始就没有虚心去彻头彻尾接受真正的佛法，这样呢在指导具体行动时候呢就会觉得悠悠忽忽了。古圣先贤有一句很重要 的说话，我们可能很多人之中学就学过，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生命很短暂，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没有边际，好像海洋一样没有边际。如果由宇宙飞船之上或者由宏观科学来看，我们人的本身就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早上的露水如果滴在草叶之上，稍微就会有一阵轻风将它就会吹落，或者一些阳光就会将它挥发。生命在整个宇宙之中很短暂，以短暂的生命想要在无限当中去获取真理，那你就唯有要珍惜每时每刻的时光，而且还要有一种佛教所讲的善根。佛教所讲的善根是由善良的愿望、善心和智慧所组成，这个就是善根，也就是可以定量去分析。具体的佛法来讲，佛法犹如大海，我们言行连沧海一粟都比不上，由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都必须虚心，无论在听某一堂课上面的虚心，而且都要贯穿到自己自始至终的宗教生活。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标准，自己都是很惭愧。讲到这里有一句话要题外话讲，还是讲一下虚心不等于消极，虚心不等于空虚。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我们在翻译经典的时候用了一些无为、空等等一些观念去表达佛法一些思想，就是在相当多的佛教徒当中认为学习佛法就是消极，学习佛法就是叫人这样又放下那样又放下。但是这些人只是看到佛教讲空的一面，他没有看到佛教讲有的一面，只是看到佛教消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佛教讲积极的一面。根据大波涅盘经上结论，可以告诉大家佛的最根本意义就是常乐我净，而不是在消极无为和厌世的思想之中。在讲学习佛法的态度当中所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正信佛法，而不能够迷信佛法。这样讲起来是比较长篇的。一般人认为我们佛教是迷信，在报纸、电台甚至有时传媒会讲，唉，出家人都做法事，都是在搞迷信的活动，说这样迷信那样迷信。其实迷信这个词是来源于佛教，正信的反面就是迷信。譬如你对一本书，你知道一本书是怎样造成，纸张是什么原料，这本书讲什么内容，你能够讲出它所以然，就叫正信或者是自信。如果你不明白这本书的构造，不明白它原理，盲目去崇拜，就叫迷信。这个就是最简单迷信和自信的差别了。所以迷信每时每刻都伴随在我们身边，我们佛教徒就要用自信的正信的目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再讲个发生在我们身边比较切身的问题，譬如气功现象、特异功能现象对佛教的神通的理解。如果你懂得佛教的禅定知识，知道四禅八定，而且明白佛教的缘起理论，从而能够跟别人讲述神通是什么一回事，而且自己能够修正到神通，对有神通的人钦佩，就是自信和正信。如果说你根本不通达佛教的教义和教理，见到其他人捉神搞鬼，将它当作一种特异功能，或者当成是佛教什么的五眼六通，这个就是迷信。佛教不能让神通，但是并不完全否定神通，尤其在末法时代，神通对一部分众生的教化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现在的人呢，他不听你讲的，有些他要看你怎样做，你说水能够浸死人，可能他都会不信，那你一定要自己跳下去，确实浸死了，他就会相信水能够浸死人。有些人是咁还原，不相信真理，只是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那些人非常相信自己的眼，我们最相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眼和我们的耳，但是这两样东西往往欺骗了我们。 故此社会上有好多嘅骗子，经济领域嘅犯罪同各个领域嘅犯罪，点解有机会可乘呢？就系芸芸众生愚昧无知，留下咗空隙。如果你唔透风唔渗水，唔好留呢啲空隙，大家嘅心性好似水一样清净，就唔会留下一啲空隙。咁害人嘅骗子喺社会上讲假话嘅人，沽名钓誉啲人，佢就冇空隙噶啦，冇有机可乘嘅机会。因为咧，点解有机可乘嘅机会？因为市场有呢块土壤喺里边。我哋佛教徒响今日气功比较滥伤嘅时代，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嘅头脑，要弘扬正信嘅佛教，唔能够被邪魔歪道所转，被一啲假气功所迷惑。呢度里头就会涉及到前面所讲嘅佛学问题，就系一定要用佛学嚟武装自己嘅头脑，改变自己认识观同埋人生观。咁见到有一啲法师喺自己卡片上面印上自己系某某气功大师嘅名字，咁样气功系咩？气功一个古老又新兴嘅科学。佢讲古老就系葛洪写嘅《普朴子》呢本书，就会气嘅出现，上面一个无字，下面有四点，呢、这个就系气，同现代嘅气字嘅写法唔同。包括扁鹊响同人治病嘅时候，就有气功疗法同用气嘅方法。讲佢古老，其实系好久远，但系所谓佢新兴咧，就系、是、喺中国里边而家有太多嘅气功工种啦。即是话将传统嘅文化弘扬出嚟，将佢现代化去介绍，但系有时咧就会真伪难分。就好似中国现在11亿人民就有11亿气功师，人人都系气功师一样，呢、这个气功嘅问题系非常之大，故此能够反映咗全民文化质素就好容易变低，好容易偏向迷信。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哋佛教徒更加有责任将真正嘅佛教弘扬俾世间，呢、这个系我哋一种责任同埋使命。咁样。如果你要反驳邪之邪见呢，必须有一个正信佛法嘅态度。你如果自己立足都唔稳，好似长头芦苇一样，东风嚟咗就东风倒，西风嚟咗就西风吹，你点能够实践理论上嘅真正佛法意同埋树立正信嘅佛法？所以必须要一个系统庞大嘅佛学思想。咁对于每一个学佛嘅弟子嚟讲系好重要。正信嘅内容当然包括正知正见啦，而正知正见系由正信嘅基础上而嚟。只有对佛法正知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产生正确的见地和见解。所以你信的佛法才是正信的佛法，反过来说，你正信的佛法才会有正知和正见。这三个关系互相辩证，就好像三宝，佛法中的三宝，佛法僧三宝是互相依存和依赖，一样的道理，哪个都离不开哪个。如果这个人有正信，这样这个人必定是正知正见，这个人正知正见，那他必定是正信佛法。在今日的社会就变得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由此来看，无论是神异现象也好，气功现象也好，巫婆神怪也好，我们都要用正信的佛法的法轮去吹破魔棍。这里有个小常识，有关法轮的起源。这个法轮最初向印度打仗的时候就是一个战轮，将军将战轮一转的时候就是往往向前进，要吹破一切魔棍，战无不胜的意思。后来佛陀将它引申作为佛教的法轮。咁言外之就係法輪上轉，佛日增輝。點樣增輝呢？首先係降魔，降魔同成佛係同時。如果你唔降魔，就無佛可成。降魔嘅同時就係成佛嘅同時。喺今日嘅社會上，我哋要樹立一種佛教嘅正信同正見，吹破一切偷呃拐騙、欺騙民間財物、沽名釣譽，而且宗教特別即係宗教名譽沽名釣譽、邪尖邪見嘅人。首先我哋就要武装自己，使到自己嘅佛教正知正信嘅头脑，呢、这个正知正见嘅佛学思想由学同修得嚟嘅。头先讲过系冇其他嘅方法，喺刚才前面五种方法之中都可以以学贯穿喺自己嘅生活当中，用毕生去学习。佛陀释迦牟尼喺公元前六世纪，即系相当于我哋中国春秋时代啦，嗰阵时印度净饭王嘅王子嚟嘅。佛陀在苦行林中修行了六年，就在雪山修行三年，后来在离莲禅河边受牧羊女的供养，菩提树下他望明星而悟道。这样佛陀悟道是什么道？那现在大家学佛，佛陀悟道是什么道？大家一定要清楚，佛陀悟道三大规律。其实第一，他悟道就是一切气世间都在成住坏空当中，一切气世间就是一切物质世间都在成住坏空当中。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小到科学所研究的微观世界，大到宇宙学科的宏观世界，连我们居住的星球、见到的星星、星云，包括我们见不到的东西，一切世间所存在的物质都在成住坏空里面。什么叫成呢？比如地球的寿命100亿年，现在已经是45亿年了，到了100亿年的时候，它最后都是要坏灭。最初的时候地球生成了， 一切都是飘忽的世间的微粒，微粒和微粒之间互相产生碰撞，产生正负两极，正负两极产生正负电，互相吸附，所以团体呢就越大，它的吸附力就越强，慢慢生成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生成这个地球之后，地球不断在运转，产生了能量，物质比较轻浮的东西，譬如土啊、岩石就浮在地球的外圈，形成了地表；物质较为坚硬的东西就形成了地壳，好像鸡蛋的皮啊那一层，咁样喺二十几公里到四十几公里之间嘅。咁佢最中间系六千多度高温嘅岩浆嘅地球，系由各种高能嘅矿物质，好似我哋现在各种宝石、钻石，都系由液体嘅方式存喺地球嘅内部。地球喺最初嘅时候就咁样生成。咁呢个问题就涉及到现代科学啦。呢个生成嘅过程喺佛经里边叫成。相对稳定的过程就叫住，好像我们现在地球内部是六千多度高温，太阳表面是六千几度高温，但是地球上绿树红花，我们还过得很好，生活得很好，就是住的过程，就是相对稳定的过程。等到能量释放了，地球能量释放放尽，这个过程进入了一个坏的过程，那个时候火山就爆发，气候变坏，瘟疫就会蔓延，进入一个坏的过程。坏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就空，会被其他的星球碰撞，或者自己不能够再运转就粉碎，以微粒的状态粉碎到其他的虚空当中里面，这个过程就叫空，细到我们眼睛见不到的微粒，大到星际空间，在这个生而叫空，空而生的轮转都是循环不息。所以佛陀在2500多年前在五月的月圆之日望到明星，一瞬间觉悟了三大真理，其中的真理就是对物质世界的顿悟。用今天科学的方法来看是完全科学，而且尖端科学，任何人都推翻不到他发现到这个规律。我刚才讲是物质世界，现在讲我们人本身，人就是灵同肉的结合。我们现在只讲肉的这部分，一个人投胎以后到出生，有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过程就是生成的过程。所谓住的过程就是一岁生活到80岁，假如这个过程就是住了，就相对属于稳定。坏的过程很简单，就是生病，今日甩牙，听日啲头发落，今日就流鼻涕，听日大小便不利，就是坏的过程，到最后就死亡，又回归到大自然。水的部分就还给水，就会蒸发，土的部分骨落毛发就会还给大地。在我们见来就是一些血液口水，一切我们能够把握的色彩的东西也都还给水的，就会给回水，给回风我们要归回风，应该还给火就还给火，还给地就会还给地。你人到哪里呢？没有一个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佛教讲一瞬间讲都是变化，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就有我们的思想，一口气一口气的呼吸，就有我们的生命的运动，才是有我们一期期活活泼泼的生命。如果一口气接不上，这个生命就结束。所以生命是既复杂又简单。我们佛教徒对科学应该用这样一种态度，就是用佛法去印证科学，用佛法去补充科学。有一句名言对大家非常重要，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和合义相对论提出的人就是爱因斯坦。在他《广义相对论》这本书前面上面写了一段名言，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跛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亦都是说科学无论是尖端科学还是一般科学，如果离开了宗教就会看不远，但是如果宗教离开了科学就走不远了，因为很多宗教现象不能够用科学向大众作出好好的解释，就不能够叫人信服。但是反过来，科学如果不在宗教里面不断吸取营养和假设，科学就没有办法进步和发展。所以两句说话爱因斯坦讲得很重要，亦都觉得很有道理。佛陀他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他就悟到一切物质世间，小到中子、电子、质子、胶子，现在甚至发现了夸克和暗物质。所谓暗物质好像电子、中子、原子、质子、胶子、核子这些东西，我们的眼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眼所见不到、所不能够见到的，就好像我们用粉笔在黑板上面画一下，这些粉粒眼睛我们还能够见到，但佛教里面就叫将它叫做粗尘，粗细的粗，尘埃的尘，或者将它用做牛毛或者羊毛来比方。在科学上所讲的夸克就相当于佛经里面所讲的轮虚尘，轮虚尘就是和虚空相吻合，和灵相等的，人的眼睛是见不到。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了一种夸克，无论尖端科学怎样发展，物质都可以无穷分割下去，充分证明了小到微观世界或者甚至大到宏观世界，宇宙的星体都是乘住坏空当中。今日的社会科学成果是佛在2500年前他用肉眼用自己的心灵觉悟到的真理，今日的社会科学 先能够进一步去证明，哦，原来这个是一个真理。最初佛陀现比丘相的时候，跟他的弟子一起去外面托钵，有些弟子又随便拿个钵去忽水饮，佛陀呢就说这些水不能够饮，他的弟子就问为什么不饮得啊师父，因为佛陀说这些水不是干干净净，佛陀说一钵水里面有84000种生命，亦都是说佛当时就以他的天眼和慧眼看到水是一切微生物生存以来的条件，在这里有无数的微生物，当然这些微生物如果时代因缘允许的话，它就会发展成无脊椎或者脊椎的动物，所以他说这个水不能够饮，即是佛陀说。后来的比丘有上垂的13物，饮生水的时候必须要拿个滤水囊，即是现代的滤水器，相当于将水过滤，尽可能不要伤害生命，如果不是起心动念随处都会违背佛法。所以就好，现代科学就进一步证明，如果拿一碗水当中确实里面有很多菌类微生物在里面活动，如果我们用显微镜去看，用显微镜随便看一看我们的窗口的窗台，你就看了之后就觉得我们根本没地方去容身落手和落脚。为什么呢？其实那些地方是一些很少的微生物生存的地方，是他们依赖生存的环境。佛陀2500年就用他的慧眼天眼观察到一钵水有84000种生命，就是说有很多的生命，而且个弟子问他世界是这么大的时候，佛陀所讲的世界观就有3000大千世界。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像唐朝诗人李白所讲的话，白发3000丈袁愁此过长，还有他的诗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凭他的脑任他想象亦都只能够讲飞流直下3000尺白发3000丈，3000丈有多少呢？佛陀在觉悟以后就讲宇宙就是3000大千世界，无数的微尘组成一个小世界，3000个小世界组成一个中世界，3000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样宇宙之间有3000个大千世界，而这个三是一个虚指，就是说无数的大千世界这解了。现在宏观科学实际证明，我们所住的地球只是一颗行星，它自己本身不会发光，是靠住其他行星，即是永恒那个行的行星，靠住太阳的光，一个太阳和九大行星和它的卫星和无数的小行星才能够组成一个太阳系，1000亿个以上好像太阳这样的大小行星和它的星系和无数的星云星团才会构成银河系，再有无数次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才构成无边无际的宇宙。现代的科学只能在太阳系和银河系观察，银河系以外就很少观察到，最近观察到有第二个银河系，无数的星星就组成一个星云，无数的星云就组成一个很广大的宇宙。佛陀在2500年就讲有3000大千世界了，已经一早讲了。由这个意义上来看，由科学的分类来讲，佛是一个科学家毫无疑问，因为他所得出的结论和微观科学和宏观科学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但是他又解决人生的苦恼出发。佛为什么要讲乘住坏空，就是因为要反映佛的本怀，他一生当中的宗旨是启迪我们人生的真理和认识宇宙的实相。他为什么要讲研究宇宙外部的世界，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令到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将宇宙的实相和人生的真相去告诉我们知，令到我们破除我们的贪嗔痴的执着。一切的生命都是生老病死之中，这个就是关于我们人类自己本身的话题。在三界以来，带到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人非人的类别，同埋我哋人本身同埋浮游嘅生物，呢啲生命都喺生老病死当中，生命产生咗，慢慢新陈代谢，骨络经络无法不断退化，人嘅生命喺呼吸之间，每个呼吸一次生命就退化一次。譬如按现代生理学、生理医学去研究，我哋生命每7日要退化一次，好似蛇脱壳一样。我哋睇到外部嘅世界，动物喺唔同嘅季节要脱化毛发。蛇要脱皮咧，我哋人内部喺度代谢，外部亦都喺度代谢，7日就完全脱变一次，就已经唔系现在嘅你啦，已经系另外一个你啦。不过系相续嘅，你唔知道啫。呢个脱化过程就好似一部机器，不断喺度磨损。最初系好饱满，喺不断嘅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同自然嘅碰撞之中，不断慢慢老化，骨质就变得疏松啦。比如细蚊仔，佢喺秋天有时咧着衫，甚至冬天唔着衫，佢都唔怕冷，原因佢嘅骨络。精髓是很饱满，但老人家到了冬天就要穿很多衣服，因为他的全身器官已经老化了，他的骨质好像冻豆腐一样，这个就是人老化过程很微妙的，但是人自己不觉得。 老的一個現象就是病，年輕的時候吃嘢越生的越脆的越好的，但到了老呢就咬不喐咬不爛，吃不到老都走不到，睡覺都睡不好，這個就是痛，痛呢慢慢就會出現病，病最後結局就是死亡。所以佛陀在2500年覺悟的三大規律，覺悟的生命本質是什麼呢？畢竟就是要死亡。雖然我們現在也說人是要死，但很多人很難面對生和死的問題，就是一個生死的問題。生的時候怎樣過自利利他解脫自在的生活，死的時候能夠安然去死呢？有一個歸宿，有一個臨終的關懷，這個就是佛陀要解決的問題。當佛講生老病死的時候，並不是令我們認識生老病死的規律而去消極厭世，不是這樣，而是令到我們認識這個規律，去珍惜人生，把握這個規律，借假修真，借我們這個暫存的生命去獲得至高的真理，獲得一種覺悟，獲得一種解脫，去達到涅槃，這個是佛的真義。所以來講，佛令到我們認識到生老病死，令到我們能夠掌握生命的規律，正確面對生命這一樣的規律，從而活著的時候解決自己生的問題。怎樣去生呢？就是自利利他去生，活得解脫，不要患得患失去活，就是佛陀教我們生活的態度。怎樣去面對老呢？每個人都要老，這樣就要做他自他相換的想法，就要產生一種同體大慈、同體大悲。我們大家講，在一個地球之上，在宇宙空間就好像搭埋一條船一樣，有我先有你，我們彼此關聯，同體大悲，無怨大慈，這個就是對老的態度。怎樣對待病呢？別人病之後就跟我一病一樣了，這個就是菩薩的一種胸懷。怎樣對待死呢？我們就要依佛教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實相法去解決生死，就是說敢於正視生死，生的時候我就如意解脫自己的生活，面對死的時候我亦都很坦然。菩薩有三種無畏，其中一個就是死無畏，面對死亡它是無畏的，如果眾生需要它獻身的時候毫無顧惜地獻出生命，這個就是死的無畏，用現代說話講就是獻身精神。如果你不認識到生老病死的規律，現代的人求長生求長壽，將自己生命看到比其他人更重要，這樣在關鍵時候就不可能為別人獻出生命，所以就不能夠得到菩薩這種無畏的精神，踏實不到菩薩道真正大菩薩的修行。所以認識不到生老病死，我們是很愚痴，我一定要明白生老病死真真正正佛陀教給我們的規律。佛和佛教是由它的歷史、思想和修道方法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如果這樣學佛，這個佛才是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佛。如果你既不了解釋迦牟尼佛的歷史，亦都不了解他的思想和修道的方法，只是燒香，只是知道叩頭，那拜佛就近乎於迷信了。講到佛這個時候呢，就要將佛和神分開，佛是佛，神是神。神怎樣產生的呢？是人類處在社會生產力低的時候，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在自然界生活不能夠把握自己命運的時候，他又認為樹有樹神、河有河神、雷有雷神、電有電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認為一切都是有神靈、有神的，有主宰住我們命運和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超然的力量，這個就是常時常所說的舉頭三尺有神靈，就是神的意思。但是我們如果學佛，就用佛教所說的佛的方法去掌握自己主宰和主宰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求神保佑。當然佛經裏面記載真正是有河有河神、雷有雷神，但是亦都不否定人類在臆測裏面去做出很多假的神。時常有些香客燒著很大一些香在佛前上下擺動，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往往就將佛當成了神，求神求佛去保佑，求佛送我個仔，求佛保佑我升官發財。這樣假如佛可以保佑的，佛既然可以保佑你，亦都可以保佑他，在人當中有善有惡，保佑你升官發財、向上向善，亦都可以保佑其他人殺人放火，這樣佛就是界限不分的佛了。所以佛和神是不同，我們佛教是信佛而不信神，由這個意義上來講，佛教是自信而正信，不是迷信，一定要搞清楚。這樣佛教上講，佛首先有三個含義組成，當然第一是指釋迦牟尼佛其人，第二是有覺悟的意思。為什麼是佛呢？佛是佛陀的簡稱，因為中國人求省事，將佛陀簡稱做佛。佛是覺悟的意思，當然覺悟就是佛，羅漢亦都是覺悟，但是覺悟的程度不同。羅漢覺悟之後，自己在泉邊臨下找一個清淨的地方，自己去修道，以祈求早日滅道。 众生嘅苦难咧，有啲罗汉系唔理嘅。但系佛陀觉悟之后，佢要将觉悟嘅方法同道理，通过各种善巧嘅方法，话俾芸芸众生听。佢所做就系觉他嘅工作。所以佛不但自己觉悟，仲要觉悟别人。佢觉他嘅工作，不但要觉他，仲要观机斗教。比如对娑婆世界嘅众生讲三藏十二部嘅经典，对其他空间世界嘅众生，佢就唔一定讲三藏十二部咯。譬如佢可以用其他嘅方式，以密咒嘅方式啦，以手印嘅方式去叫佢哋觉悟。喺觉他嘅时候，佛陀真系用咗好多好大嘅方便，能够自觉觉他就系菩萨啦。佛除咗自觉觉他，仲要觉行圆满，不但要你觉悟，而且仲要道理啊，用各种善巧嘅因缘。好非常方便能够圆满的姻缘，好像一条大船一样，载你由生死的此岸去涅槃的彼岸。但是罗汉呢，就好像一只小的独木舟一样，他自己撑住独木舟由此岸到彼岸，由苦的一个世界去到乐的另外一个彼岸去解脱众生的事情，他就多数不理了。菩萨就要撑一只大船，不但我自己能够到彼岸，将其他众生都要载去彼岸。佛是同体大慈，亦都是同体大悲，所有的众生我都希望能够去灭度，都希望令到他觉悟，解脱自在地生活，不被一切众生去迷昧，过住一种觉悟的生活。因此这个就叫觉行圆满。所以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菩萨是自觉觉他，罗汉只是自觉的啫。另外佛陀在大乘教义之中其实都有三个义，就是一切真、一切善、一切都是美。咁样呢三个义里面就是佛啦，佛就代表一切真善美啦。一切众生在佢内在都有一切如来智慧的德性，这个觉悟性是不是圆谈呢？有什么好处呢？当你的生命受到空前的破坏和危机的时候，你用你的觉悟性去观照你所处的环境，包括平时的身口意三业是不是清净呢？你是不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呢？而面对今日商品社会和红尘滚滚的世界，你自己应该怎样为自己去定位呢？那这个觉性我们可以理解为大智慧，由自己的大智慧去观照，就不同于世间的聪明。世间的细智辩聪是在于计较自己的得失，人我是非是一种东西叫做聪明，所谓以聪目明就是聪明。而大智慧呢，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般若，这个般若的思想里面的含义就更加丰富，有两个意思的，一个叫做妙观察智，就是用自己的妙观察这一种智慧，我们知道世间的善恶和是非假丑恶真善美，知道世间的各种学问的建立，世间法各行各业我都了如指掌，这样这个就是妙观察智。还有一种叫做无分别智，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幻，是偶合，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我们还知道它是空性，同时以出离心、慈悲心去加持自己的行为，使到自己的行为能够同情众生的命运，时刻理解和指导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红尘滚滚的地球之上，大家都是同舟共济，亦都就是说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如果单单只是了解了佛教所讲的空性，这样只是一个消极厌世的人，就很容易导致一些不积极的行为。如果不理解空性，就很容易争名夺利，将一分钱看得比泰山还重，这样生活就非常之累赘。这两方面知道呢还是不够，重要有佛教的大悲心和出离心。所谓出离心是既在世间亦都不被世间污染，这个说话非常重要，就如莲花出污泥不污染一样，但是不是逃离世间和脱离世间，是既在世间而不被世间所染。同时还要有一个菩提心和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就是我怎样学佛怎样觉悟，我都希望一切众生好像我一样学佛一样觉悟，就是自他相换逆地而处，众生苦难就是我的苦难。当你有这样的思想这样行为的时候，慢慢你的心量和修养就好像海洋一样那么大，非常之广，非常之深厚。大智慧它主要的营养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出离心，我们的大慈悲心，而不是在世间患得患失的聪明而来的。在当今的社会物欲滚滚，每个人对于自我执着实在是过大，很难将自己放低，让自己有个安静的心灵的空间去寻求真正人生的意义和解脱之道。所以每个真正学佛的人其实都要做一个慈宝的人。什么叫慈宝的人呢？ 就是持自己当下具足的摩尼宝。虽然说心外求法亦都能够得到宝，但是其实是有限的，唯有内心真正的摩尼宝才是无限，是真正我们内在智慧的生命。只有开发这粒摩尼宝珠，让它发出无尽的光芒，我们人生才能够达到最终根本的解脱，才能够将众生由此岸大往彼岸。